联合国审议中港人权，呼吁废除国安法。习近平一举动令李嘉诚躲过财富缩水。北京以豪宅20000亿元救市。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4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3日审议包括港澳特区在内的中国人权状况，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首次按普遍审议机制接受审议。多个西方国家在会议上尖锐批评北京，要求其在允许言论自由、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废除香港国安法等方面作出更多努力。而外媒披露，北京在会议之前已经透过不同方式千方百计阻挠是次评审。据美国之音报道，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3日的审议中，多国代表在发言中批评北京打压公民自由，在亲民主抗议浪潮后镇压异议人士等，香港问题更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首先提到香港的是加拿大。加拿大建议北京确保香港执行国际人权公约下的建议，废除香港国安法以及取消所有针对行使他们权利和自由的人士的案件。加拿大亦关注跨国镇压海外人权捍卫者的问题。美国亦作出多项建议，包括终止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及海外人士的骚扰、监视及威胁，废除空泛的香港国安法，以及谴责在新疆进行中的种族灭绝。此外，另有17个国家，包括捷克、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日本、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荷兰、纽西兰、瑞士、瑞典、英国、澳洲、奥地利及比利时，亦就香港问题提出近似而不同程度的建议。根据联合国网页资料，本次审议有163个国家会发言，较上次审议时多了10个国家，当中就香港提问的国家由上届的4个国家倍增至今年的8个国家，提问亦由4条增至14条，属历届最多。另外，不少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交意见书，指香港人权在港区国安法下持续恶化，并要求港府按国际标准对待在囚人士。意见书的数量较上届增加2倍，达55份之多。会议前一日，即22日，联合国4名专家发声明，促请港府撤销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声明指，黎智英过去几年被捕、被拘留和一系列被刑事起诉，相信和他批评中共政府和支持香港民主有直接关系，又表示对黎智英的言论、和平集会和集会自由以及获公平审判的权利遭到严重剥削感到震惊。声明呼吁应废除相关法律，并强调绝不能滥用带有刑事制裁的法律来对付那些行使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利的人，亦不能透过逮捕和拘留来剥夺这些人的人身自由。此外，路透社引述多个外交官讲法以及相关文件资料指，北京在会议前不断游说非西方国家，要求对方在会中赞扬中国的人权纪录规模非比寻常。根据4名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在会议展开之前，中共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被发现向多国特使发出备忘录。路透社披露，今年初中方发送的一份外交照会内容为，我仅此恳请贵方代表团在互动对话中向中国提供宝贵支持，提出建设性建议，考虑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合作。另外3份自非西方国家的外交照会中还包括具体的发言要点，例如评论时赞扬中国在妇女权利和残疾权利方面的纪录。特首李家超23日早回应传媒提问时声称，国安是市民福祉和经济发展的最佳保障。1月25日将同立法会议员探讨 将系今年完成立法工作嘅基本法23条，以及点样令法例同国安法互相衔接及兼容互补，而以中方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会议嘅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喺会议上坚称，国安法后香港社会治安稳定得以回复。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每4年左右需要接受 UPR 审查。上一次針對中國嘅 UPR 審查已經係喺2018年舉行。彭博社23號報導，印度股市首次超越香港股市，成為全球第四大股市。彭博社報導，截至22號收市，印度交易所上市股票總價值達到4.33萬億美元，超過香港股市嘅4.29萬億美元。令印度成功跃升，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报道指，印度成功故事建基于快速增长的散户投资者、强劲的企业盈利以及其稳定政治体系，成功吸引环球投资者。报道又指，印度股市持续上升，香港则历史性暴跌，两者同时发生。期间，北京实施清零政策，应对中共病毒疫情，不時對企業進行打壓，內房出現爆煲危機，加上地緣政治和與西方關係緊張，都令外國投資者卻步。彭博又統計，香港股市總值由2021年高位下跌超過6萬億美元，而新的上市公司亦見乾塘，認為香港正在失去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中港股市近日持續下滑，自2021年的高點以來，市值已經蒸發超過6萬億美元，上證綜合指數22號跌穿2800點，而恆指則跌破15000關口。彭博社23號引述消息指，因應股市大跌，北京計劃籌集2萬億元人民幣，透過港交所購買大陸境內 A 股股票救市。報道提到，北京官員仲考慮其他可能的措施，如果獲得領導層批准，最快這個星期會公布。路透社亦指，北京正在考慮採取一系列措施穩定暴跌的股市。消息傳出後，中港股市應聲上揚，恒生指數在交易期間最高上升超過550點，達到15516點的高位，最終收盤報15353點，上升392點，漲幅達2.6%。科技指數亦有所上揚，重返3100點以上，收盤報3147點，上升112點，漲幅達3.7%。不過，萬寶資產管理集團總裁朱成志對自由亞洲表示，現在用只係塞钞票，想去将它稳住，可能会有短时间的效果，恐怕中长期有些困难。朱成智指，大陆最严重的是房地产问题，不是股票的问题，而房地产的不景气问题持续扩大，影响到很多 GDP 的表现以及各种民间消费力结构改变，这个很难解决。在中国股市、楼市、实体工业的一片哀嚎声中，中共再度加强了舆论管控，身心得不到纾解的中国民众润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在用脚投票的同时，亦不仅再次感慨最早润出中国的香港大亨李嘉诚的眼光和胆识，佩服他的先知先觉，躲过了一轮财富缩水。1月22號，中文撰稿人、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上爆料，在中国房地产接近冲顶态势下，首富李嘉诚却急转头逃离大陆市场的内幕。蔡慎坤说，传统商人很在乎政商关系，自邓小平时代开始，香港几大家族财团都是中共的座上宾，都享受超国民待遇，特别是李嘉诚更有机会多次单独面见邓小平、江泽民，因而李嘉诚以极低的价格在各地拿到各种优质项目和大片土地。胡锦涛虽然刻意和香港富商保持距离，但在2010年9月6号在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之际，仲是破例和李嘉诚单独会见。李嘉诚亦是唯一 受到胡錦濤單獨接見嘅賓客。習近平喺擔任中共國家副主席時，曾單獨會見過李嘉誠同李澤鉅，但喺2013年全面接班後，並冇按慣例接見香港家族財團大佬，一直到2014年9月22號，習近平先會見咗以董建華為團長嘅香港工商界訪京團。訪京團由70人組成，包括李嘉誠、李兆基及其長子李家傑、鄭家純、郭鶴年、呂志和、吳光正等。參加會見嘅有張德江、李源潮、栗戰書、楊潔篪等。蔡慎坤表示，之後李嘉誠通過中辦遞交咗報告，希望能夠單獨拜見習近平。為此，李嘉誠喺北京足足等咗2個禮拜，但一直冇得到回覆，最後不得不打道回府。李嘉誠回到香港後，立即召集核心成員做出撤離中國嘅重大決定，而且要求低調行事，不露聲色。一直到2015年，網上嘅一篇別讓李嘉誠跑了嘅文章，外界先知道李嘉誠大規模撤資嘅消息，而彼時李嘉誠旗下嘅項目同土地幾乎都已完成易手。飛天大學教授、乾淨世界頻道天亮時分主播張天亮認為，李嘉誠通過習近平嘅舉動判斷出習近平對李嘉誠同香港嘅經濟冇興趣。換句話講，習近平對經濟冇興趣，因此李嘉誠做出咗撤離中國嘅決定。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道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